来平安。好，感谢主，今天有高学成传道在我们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认识高传道蛮多年了，高传道他以前在 IBM 工作，那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在修读神学。他是目前是这个城东东区这个华人浸信会国语堂的牧师。那高传道在工作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全心的服侍。那当这个移民潮开始的时候这个东区华人基金会也开始国语的施工，主辅导他，他也回应主的呼召，就投身来牧养带领这个东区华人基金会的国语群体。那我跟高传道认识，这个是在校园传期的这个培训的施工里面认识的。这些年来这个我们可以也算是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的成长，一起去学习服侍主，也彼此的鼓励。所以今天我很感谢主，这个高传道到我们中间来在下午堂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们欢迎高传道。
我谢谢孙牧师的邀请今天有机会跟你们一起的分享神的话语。我是在香港出生，在美国读书，然后40年前就移民来到加拿大，所以在这里已经很长的时间7年前从神学毕业以后呢全时间的是在这个东区华人浸信会国语堂侍奉。任牧师邀请我的时候呢，特别是说我们这里下午的会中呢有一些是国内来的，然后有台湾来的，也有香港来的。那么我知道我的普通话有很重的广东口音，但是我也知道香港人听我讲的普通话很有亲切感，你们都多多包容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到令人沮丧、令人泄气、令人失望的时刻。人生就需要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困难，这个是成长的过程。那如何面对处理这些困难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解决的方法也不一定是从看书本那里得到，我们就是要去经历，找出这个解决的方法，让问题和困难解决以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move on。 假如你现在的生活是事业得意、身体健康、家庭温暖、孩子听话、灵性进步，一切需要都不缺，不要忘记感恩。但是假如你现在是感到很失望、很沮丧，对很多的事情都提不起劲的话，特别是今天我看选唱的诗歌也有蛮多的是安慰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坚持的我们依靠神走下去。在这一段时候，任何人是有需要我们觉得沮丧、我们觉得希望的时候，我们多么的盼望有人走进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怎样，你跟我都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神知道你经历的一切事。无论你的难处有多大，神完全明白，他也有这个解决的方法。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因着这个信念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可以重新的站起来，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应允与我们同在，就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学习完全依靠神去面对一切。教会被建立是主的名 被建立。在建造这个会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需要许许多多多可以安慰别人、可以鼓励别人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属灵的导师，是陪伴我们走天路 的同伴，我们说是天路客。信徒的属灵生命需要有这样的植树，是什么呢？一个愿意安慰、愿意鼓励别人的生命。这个是今天经文的题目，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全能的神、万有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而今天在这时间，我们再一次的打开圣言，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谦卑的，我们恭敬的献上我们的敬拜、侍奉、歌颂。我们也再一次的，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得到这个力量，得到这个亮光，得到安慰，得到鼓励，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的去安慰、去鼓励在我们身旁的，无论是信徒，无论还有相信的，是你放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放在我们旁边的，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的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工，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你的计划。我们需要其他人的安慰，我们需要其他人的鼓励，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机会去安慰、去鼓励其他的人，是你赐给我们的机会。神，我们都愿意真的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祈求圣灵在这个时间再一次的抓住我们的心，不单单的是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所以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到，从我们的精神的话，从我们的脑袋来到我们的心，然后在我们的手脚，我们可以走出去，我们可以有回应。谢谢我们的主，你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旧约的以色列人有三次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因为他们背逆神，因为他们敬拜偶像，神惩罚他们，三次被掳，最后一次是国家灭亡。但是信实的神有丰盛的慈爱 和恩典，他怜悯他们，所以以色列民也有三次的归回耶路撒冷，每一次都是一个神之启示。你是想，就是已经被掳去离开耶路撒冷蛮远的巴比伦那个地方，经过几十年，怎么可以一次又一次，他们可以对当时的波斯王说，让我们回去，我们要重建圣殿在耶路撒冷。他们已经是没有 国民的身份的这一次的亡国奴，他们没有他们的身份，他们没有他们的地位，而且他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巴比伦 那个地方，甚至呢，可能他们的下一代又下一代儿子孙子都已经成为当时的那个波斯国的国民。但是神都是很奇妙的，要应验他在预言里面，他说我的民被掳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呼召他们，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是第一次，这个是所罗巴伯啊，跟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就是今天的经文提到他们的名字啊，这个是背景。第一次他们回去是重建圣殿，然后呢，第二次回去呢，他们是要重建圣民，重建这个以色列民的属灵的生命。这个是以斯拉记整个的故事 的背景及这个内容。然后第三次是尼希米，尼希米第三次的带领以色列人回去重建这个城墙。所以以色列民总人他们是不顺服神，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开神，神惩罚他们以后，神的应许还是要实现，因为神有蛮有丰盛的慈爱、怜悯、恩典，他顾到他的百姓，给他们机会。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该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第一次回去的时候 所罗巴伯带领差不多5万人，5万人回去重建圣殿。可是他们经历很多许许多多的拦阻与这个困难，没有多久呢，这个重建圣殿的事情呢就停顿下来了，因为受到其他的仇敌了，其他的人的阻挡，所以呢那个工程就停下来。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护照先知哈该站起来，先后4次对他的百姓讲话，责备鼓励他们要动工，想让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可以完成。那哈该书我们今天读的是第2章第一节到第9节，这个是哈该第2次的信息。第一次呢，神已经接着哈该责备那一些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可以安住在好的地方，你们的家已经有天花板，已经生活安静，那么看看你们回来要重建的耶和华的殿荒凉一片，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们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为什么可以看到神的殿荒凉，你们自己可以安舒的住在家里？所以这一些的百姓因为受到神借着先知哈该给他的责备，他们再一次的刚强起来，他们做工。但是呢，刚刚开始一个月，已经来到7月，就是我们第一节讲的7月21号。那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7月对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份，有蛮多的列祭的节期，他们要向神献祭啦，有一个祝棚节啦，还有许许多多的。所以因为这一些的节日，他们所要做的，所以工程又停下来了。这是刚刚开始一个多月，工程又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先知哈该又站出来讲第2篇的信息。我们看第1段，第1节到第3节，信徒需要这个神话语的安慰。先知哈该讲这一段，讲这个信时呢是7月21号。那一年是主前的520年，所以离我们现在大概是2500年前的事情。当时的7月21号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阳历的10月17号，差不多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上一次神借着哈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神的侍奉放在首位，百姓立刻的回应，他们起来动工，他们建造这个圣殿。才过了一个月，为什么神又有第二个信息？难道又是一次的责备吗？那这一次的信息，哈该不是在责备他们，不是讥笑他们，乃是把他们心中的一些的忧闷、一些的负面的情绪讲出来。哈该问了3个问题，第3节我们看：你们中间全楼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现在你们看得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一些就是这些的百姓，他们辛辛苦苦的经历了从巴比伦，很辛苦的2500年前从巴比伦来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地方，他们要建造重建那个圣殿，然后因为受到一些的阻挡，一停了16年。现在他们得到这个激励激动，他们再起来要动工，可是一个月以后又是因为一些的问题，其他的事情，他们又停止了。他们心中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你们有哪一位见过从前所罗门圣殿的荣耀？现在你们看到什么？一片的荒凉，岂不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建造起来？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原来经过16年，他们所以可以做的，刚刚开始做的是什么？清理一些的乱草。大家在这里聚会，可能也看到，也知道，在那个 Waddington Steel 那个很大很大的教堂，那个 Greek Orthodox 那一个的教堂，现在我不知道已经开始没有，因为我是住在这里附近，我住在 我是在跟这个教会很近的地方，所以呢过去的很多年就是看着他们已经买了那个地，然后种一个牌说我们要建教会，然后等了就是一片的荒凉，等了，然后开始看他们开始建造了，现在终于看到一个的很大很大的会堂哈，就是那个华西的前面那个教会。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经过16年没有人去理那个圣殿，在他们的看到的就是一片的荒，一片的乱草，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刚刚开始就是清理那个乱草。他们当中年纪大的老人家，一方面是要怀缅过去圣殿的宏伟与这个荣耀，跟现在看到这个比较起来，哎呀什么都没有，钱不够，材料缺乏，一片的乱草，他们泄气。7月21号是这个守7天祝棚节的最后的一天。500年前所罗门王圣殿就是在7月举行那个奉献礼，哇，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建造完成，可以奉献给神。现在呢，什么都没有，怎么不叫人失望？怎么不叫人沮丧？就在他们最需要这个安慰，最需要这个鼓励的时候，哈该站出来对他们讲话。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讲：以色列人需要安慰，但是所罗巴伯是政治家。我们看看第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切的儿子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政治的领袖，为什么他也需要安慰？然后呢，不止这个，还有这个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是大祭司，神的仆人，应该神的仆人去安慰鼓励其他的人，为什么现在那个神的仆人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也需要哈该的鼓励安慰？到底是怎么搞的？还有剩下的百姓，这是所有人都需要安慰，都需要鼓励。同样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教会里面任何人，新主的还没有新主的，热心侍奉的，甚至是牧师传道人熟人的领导，他们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间，他们也会有时间会觉得失望沮丧灰心的时间，他们同样的需要安慰，他们需要鼓励，因为他们也会有机会面对这个信心危机的时间。2013年11月10号是星期天，在美国 Macon Georgia 州一个很大的信心会，他们差不多有700多800个会众聚会，因为那一天是星期天，所以在这个小镇啊，这样大的教会啊，700多800人，所以他们弟兄姊妹都是很兴奋的，聚会了。11月，而且快速感恩节，他们就聚在一起。崇拜快要开始的时候，700个会众都已经坐满了这个大堂。他们在等候那个主持的这个牧师走进来，平常都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为什么今天就看不到他？他们在等。今天我们的牧师讲员去了哪里？他们在找。然后他们就问执事有没有看到他，没有。其他的同工知不知道牧师在哪里？整个教会都去找，找不到。原来那个时候牧师开车回到自己的房子，在家门口的车道上 driveway 开枪自杀。有没有人记得这一个事情？去年11月 Teddy Parker 因为他是有这个狂躁抑郁症 Manic Depressive Psychosis， 他受不了，年纪多大？40岁，黑人，一个很成功的，如果在外面看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黑人，
一个年轻的牧师带领一个大的教会，他受不了那个压力，他灰心失望，没有人去安慰他，他就选择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一天他要上去讲教，以前回到家里，他说他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做的事，他开枪把自己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不是自杀，他也会中很大很大的震撼。很多人自责，为什么我看不到，为什么我是牧师的同工我没有发觉，为什么我们说常常说为牧师祷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人发现牧师的情绪低落，他失望，他沮丧，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跟他接近的开解他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牧师一些反常的举动。在这位牧师 Teddy Parker 的安息礼拜，教会的执事这样讲，身为教会的会友，你或是帮助他拿着这个盾牌 armor carrier 去抵挡撒旦的攻击，或是弟兄姊妹一些不明白他的人的批评，如果你不是替他拿着这个 armor bearer， 不是替他拿着这个盾牌，那么可能你就是在他安息礼拜的时候替他抬棺材，做一个 pole bearer。你或是帮助牧师完成他的意向，不然你就是把他送到那个棺材坟墓里面。牧师需要有人站在他的旁边问他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我曾经跟一些的我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一点的感受，当牧师传道人，我们需要辅导，我们需要处理信徒的问题。往往我们呢是比一些的专业的心理学家、一些的医生、辅导员、康复老师更辛苦，是更难调整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辅导别人，如果是专业的，他们看完一天可能要看好几个不同的个案。但是他们五点钟下班以后，他们就说 close the file 回家了，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再拿出来，我再处理你的问题，就是这样。当然他们对一些的专业的心理学家了，这个 psychiatrist counselor 了，他们是受过这一些的训练，他们懂得怎样的跟他们的病人啊，跟他们那个 client 啊，有分开出来。牧师传道人呢就比较难了，还有师母，不要忘记师母。怎么不同呢？因为我们往往答应了我们跟我们辅导的那些的弟兄姊妹、那些的信徒、那些的朋友，我们离开的时候都跟他们说，我会为你祷告。然后弟兄姊妹为你祷告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每一次的祷告就把那个事情再重复一遍。我们不可以好像一些的专业的心理学家、一些的专家、一些的辅导员回到家里之后，我完全的放下，今天早上啊，今天一天在公司里面、在医院里面我都看到的啊，下班以后是我私人时间，我就不理那一些了。牧师传道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再把那个事情 replay 一次，本来那个心情已经放下又抬过来。几年前我教会有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我看着他成长的一位的姊妹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然后因为我跟我师母是我跟我师母是栽培
看一看怎么样的是为主做工，怎么样的把生命奉献给神。但是他那一次所犯的错是很重很重，很伤我们的心，很伤弟兄姊妹的心，反而更伤神的心。然后回去，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哎，他也还是没有觉得自己完全的错，他找一些的借口，啊、我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什么什么，然后他很自己很轻松的一句话说，哦，我在神的面前已经祷告认罪了，神已经宽恕饶恕我了，我会继续的。那几天，我跟我太太没有做很多的讲话，因为真的就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的熟龄的婴儿，我们看着他怎么样的信主，怎么样的奉献，然后怎么样的受栽培，完了怎么样的侍奉主。但是今天因为一个的罪，给很多其他很多人有的知道的人有很大的影响。我突然听到我太太在洗手间大哭出来，我自己也有几个晚上睡不着。睡不着是什么睡不着？是觉得那个心头有一块重重的石头压住那个，压住了你。我太太就流泪大哭起来呢，就好像她妈妈去世的时候，她那种舍不得的那种情况。她想起她的妈妈大哭。现在这个不是我们家人，但是只是我们，就是我们曾经是她的导师，我们看到她的成长，但是现在有这个事情。怎么去帮助他呢？怎么样去帮助他呢？回到神的面前。每一次想到的时候，我太太就流泪，就哭。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去安慰，怎么样去鼓励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在香港有一位年纪大的牧师，花了一整个晚上去辅导劝两位要闹着离婚的夫妇，两位都是基督徒，他们当时两位坚持要离婚，后来怎么样呢？结果到十二点钟，那个老牧师很激动的说：“我跟你们，我劝了你们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你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还是不让步？为什么你们还要坚持的离婚？”话没有讲完，他的心脏停止，心脏停顿。死在他们的面前。那我不是叫你们以后不要找牧师传道人、啊、不要找你们的、啊、师母 啊我有什么困难啊，你为我祷告。我哪是要让你们也知道，任何人包括牧师传道人、师母、熟灵的导师都有这个需要，我们都有需要被安慰被鼓励的时间。可能今天这一番的话啊，唐主任牧师不容易对会友这样讲，所以请我一个外来的可以讲完以后我就走了，没有人会骂我。但是我希望你们真的是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是常常的为我们的牧师传道人、我们的师母祷告，一个一个的重担压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可能你把你的负面的情绪、你失望的地方、你需要鼓励的都告诉他们，你的心也开了，哎呀，讲出来了，他们告诉起什么人？他们告诉谁？这个工作部啊，又被 lay off 了，那一个又啊，孩子又掉了 ，OK， 这个又不听话啊，这个就跟个公公婆婆又闹意见了。一件一件的事情，他们也会有这个失望，也会有这个需要鼓励的地方。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忘记牧师传道人、师母啊他们的需要。我们愿意安慰人的，我们现在懂得小心的查看别人的情况，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才可以正确的可以讲出安慰对方的话。很多人都曾经安慰过别人，那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啊，摸不到重点的话，我们以为只要说哦多祷告啊，交托神，神会开路，这一下的你跟我都会讲的话，但是遇事没有帮助的话。先是哈改
给我们有一个教导，他讲的话让听到的人得到这个安慰，得到这个鼓励。他怎么讲呢？我们看第二段第四跟第五节，信徒需要这个神话语的鼓励。我们一起读第四第五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达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们都会留意到在这一段，神三次对不同的人讲同一句话，是什么话？你当刚强，这是一句鼓励的话。政治的领袖所罗巴伯他需要刚强，宗教的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他需要刚强，众百姓也要刚强，所有的人都要刚强壮胆的去建造这个圣殿。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次的出现过这个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那么刚强是什么意思呢？刚强就是要壮胆，刚强的要不惧怕，甚至有记载刚强的要去做大丈夫，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十三节。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是在什么的地位，你要拿起这个勇气来去做你在那个地位那个身份应该做的事情。你如果是当教会领袖的，好好的去带领教会；你如果是在公司当主管的，好好的去领导你的同工同事；你如果是在家里做父亲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是在讲大丈夫哈，拿出这个勇气做这个大丈夫，带领家人去归信主，相信主，认识主，敬拜神，保护家人，让他们觉得让他们感受到家庭那个安全的温暖。刚强不是站出来摆出一副很勇敢的模样，我想刚强是要去做，要从行动表现出来。但是是不是先知哈该一句话讲三次，众人就有力量？你当刚强，这样就有没有用呢？不是，人讲的话没有能力，众人可以刚强起来，不再惧怕，是因为听到连接的后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神说：“我与你们同在。”众人需要被提醒。这一位叫他们不要惧怕要刚强做工的是神，是与他们的祖先立约的耶和华神，是带领以色列民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为奴地40年，经过这个红海，经过这个旷野40年，供应他们，看过他们，保护他们的那一位神。神的百姓要记得这一切的故事，这一切的历史。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是一位不会改变的神，是以色列民，是今天的信徒，我们可以信靠的神。哈该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讲的话让听到的人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不是因为他读过心理学，不是因为他的讲话很有技巧，能抓住人的心，懂得这一切会让听的人佩服。哈该的话有能力，很 powerful， 因为他的信实是从神而来。哈该的信实是从神而来，所以他的话语讲的话有能力，叫听的人得益处，可以从失望、从沮丧当中找到这个出路，重拾希望，信心被建立，重新的站起来。他在自己怎么样有信心，觉得他讲的话就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从自己讲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讲的话能不能够帮助别人从沮丧当中，从失望当中重新站起来，让听到的人觉得我们讲的话是 powerful 的，有能力的，而不是 powerless 的废话。我们都希望我们讲的不是废话，我们都希望可以讲一些造就别人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一些从神而来的信息呢？我们需要常常的熟读圣经。我刚才看到你们的程序表里面都有一个的读经的
计划，一些的每天怎么样读的啊，因为我也知道任牧师特别是在啊这个读经推行这个读经啊灵修了默想式读经啊是有很大很多的领受啊，过去很多很多年我刚刚从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参加啊礼拜六的早上七点钟那个祷告会那个的分享会那里认识他的啊，他的教导他的方法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帮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是当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当有其他人找我，哎，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不是那个时候才随便的翻开圣经找找，哦你看看这里，哦你看看那里，这个是应许，这个是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啊一些的话语。我们需要平常的下功夫，我们需要有系统的把神的话从头到尾读看明白研究，然后又再从头到尾又看要读研究，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但我们要用的时候圣灵会感动，圣经的话就出来了，你就会觉得你讲给对方的话的时候他听到，他就听到神借着你对他讲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讲，你当刚强站起来。大概除了鼓励众人要刚强做工不要惧怕，他对所罗巴伯讲一句话，帮助这一位领袖看见在这个困境当中有这个转机。第四节，虽然如此，很简单的四个字，虽然环境是这样，虽然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障碍，但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可以刚强，没有惧怕可以建造。耶和华是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神知道。可能你也听到这个，你刚刚强，怎么刚强起来了？回到神的面前，仰望神。记得，所罗巴伯也需要被鼓励、被安慰。虽然如此，可能你看今天的情况是这样，可能你在想明天的情况还是可能一样，因为你明天还是要回到公司，明天你还是要面对那个你不喜欢的老板，你不可以他跟你不合作的同事，可能你回到家里还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跟你的配偶或是跟你的父母亲，或是跟你的公公婆婆或是跟你的孩子。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忘记神在这里讲的一句话呢，虽然如此，你依靠神，神会帮助。他该继续的用神的话语鼓励以色列众人。我们看第三段第六第七节，信徒需要纪念神的大能大力。在这世界的圣经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一共出现了四次。第六节，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然后我要震动万国。这里是指从神从前一次的震动天地，是在这个西乃山与这个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但是他说还要震动天地、海洋甚至万国。那如果是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呢，那个是指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是有那个雷声、有闪电，山下的百姓发抖，但是那个是一千年前的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下一次的震动可能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单单的是震动天地，更要震动这个万国，最后神的荣光荣耀要充满了整个圣殿，充满了全地。那个日期没有人知道，大家只有等待，但是是一定会发生。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里记载将来的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光光照。总然没有人知道主再来那个的拯救是什么时候，信徒就是要时时刻刻的 警醒等候，我们随时预备，愿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在这个等待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大力，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无论你现在的经历是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很长的时间，可能你会说，我每天都是在等待这个黎明的来到，我希望看到太阳。为什么每天的晚上我祷告的时候是希望，甚至希望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看到太阳了，因为太长的时间在黑暗当中。但如果明天早晨醒的时候还是黑暗一片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什么是会支持你继续的走下去？神的话。虽然如此，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大力，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最后一段第八第九节，信徒要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哈该继续传讲神的信息，这个殿后来的荣耀一定比以前的荣耀更大，因为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得到最高的荣耀，最大的荣耀，一切都要按神的计划而行，一切都是按他的心意而成就。那个时候，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讲，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神在应许有平安，这个罪人最能够叫人得到这个安慰的信息。信徒可以面对困难而不惧怕，心中有这个沮丧却可以找到希望，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主所赐的平安。弟兄姊妹，因为这些话不是出于人的口，是耶和华神所说的。我们怎么样去培养一个愿意安慰鼓励别人的生命？首先我们自己先要培养这样的心态，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安慰鼓励别人的源头，让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的人听到的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话语，看见的是神的应许，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平安，我们可以经历平安，没有人事物可以伤害我们。天上主的名，需要有人愿意去安慰鼓励其他的人，用神的话语去安慰，用神的话语去鼓励，叫信徒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大力，让信徒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成就。要成为一个安慰鼓励别人的人，你要怎么样装备自己？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人的话在这里停止，我们祈求圣灵继续对我们讲话，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心态，让我们去可以对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体恤，更可以这是用你的话，用我们的生命去安慰去鼓励有需要的人。谢谢我们的主，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